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好，欢迎你来收听查经法这个栏目，也很难得的就一次过把圣经不同的文体呢可以来学习，然后又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块来分享的。
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多多的为杨丹祷告，也为我们这个栏目祷告，更为你自己祷告啊。
是，第四部分我们现在说的是旧约的文体分析，那讲完之后呢，我们在第五部分就会说一个专题的查考的方式，那这是一个预告。
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呢留意收听，并且好好的学习运用。上一回呢我们就讲过了，旧约的头五卷书呢被称为摩西五经，其中呢从出埃及记第20章一直到生命记第33章是有关律法的部分，一共呢就记载了600多条律法，那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所以传统以来呢，我们就把摩西五经呢也称为律法书。
那生活在新约的信徒，也就是弟兄姊妹还有杨丹还有文慧，都是不受到这旧约律法来限制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是他完全的律法。但是呢，如果某一些的旧约当中律法在新约是重新来制定了，我们就得来尊重了。譬如是要爱神爱人以及要遵守十诫当中这三个大的范畴呢，都是主耶稣在新约强调的。
这是我们读律法书呢要注意的地方。上一回呢我们已经和您详细的谈过了6大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读律法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原则，就是查考律法书的时候要注意的原则啊。这些原则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避免错误的应用旧约的律法。
那这些原则一共有6个，每一个呢就有要和不要这正反两方面的。那首先呢，第一个原则就要将旧约律法视为是神向你启示的话语，但同时呢千万不要把旧约律法视为神直接给你的命令。
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彼此相爱就是新约最大的一条命令。至于启示的话呢，在这里呢就有启发的意思，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
对，第二个原则要将旧约的律法看为是旧约盟誓的基础，也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基础，可是呢不要把它视为新约信徒必须要遵守的一部分了。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清楚的知道呢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公平、慈爱和标准，这些呢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呢不要忘记神的仁慈和严格的标准是不同的。
正如呢大卫在诗篇的103篇11节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呢不要以为旧约律法是完全的，它并没有包括一切，所以呢我们要将旧约的律法当作是典范一样来看待，要为各种应有的行为提供实际的例子。
第五个原则，不要以为先知书或者新约会经常引用旧约律法。那杨丹要再一次的重复了，只有旧约的10诫还有2条最重要的律法，也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才在先知书是重复出现的，并且呢在新约当中重新来修订过的，加以解释的。
那么读律法书的第六个原则呢，就是要将旧约律法视为神给以色列人丰厚的礼物，而不要呢看是一套要限制人自由的规条。那么在旧约时代，只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会得到很多恩惠和祝福的，这和新约时代是不同的。
弟兄姊妹，刚才说的这6个原则呢只是最基本的引导而已，那让你知道了要用什么态度来读旧约关于律法的部分的。
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旧约是有66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律法书呢，这一部分是出自于摩西五经。而之前呢我们谈过的先知书呢，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
是
当中呢包括了大小先知书。 那么旧约书卷呢，就等于以色列的历史，所记载的事情呢比较复杂。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历史呢，就会比较容易掌握旧约的内容，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对，现在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秘诀，
嗯，
就是研读旧约书卷之前呢，就将圣经的历史分为几个有代表性的时期，然后再将不同的书卷配对的放进合适的时期当中，那么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旧约的历史呢，是围绕着十大时期来发展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呢，旧约的66卷书啊，都是发生在这十大时期里的。
对，那我们就来说这十大时期究竟是哪几个了。第一个时期是太初时期，也可以称为创世时期，这是人类最早的历史，内容呢就包括了创造、堕落、洪水，还有巴别塔等等。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列祖时期，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当中呢，就详细的记载了以色列人四位祖先的故事，分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第三个时期是出埃及时期，当约瑟死了之后，埃及新的王就来逼迫以色列人，令他们受苦，于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救出来。有关的历史呢，分别记载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
那么第四个时期呢，是征服时期，这属于打仗的时期啊，内容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经过，详细情况呢可以在约书亚记里头找到的。
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分地了，在约旦河东的有流便、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一般被称为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其余的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才来分地的，属于约旦河西的支派。
那么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有一个支派是没有获得产业的。嗯，考一考弟兄姊妹，哪一个支派呢？
嗯，那当然是利未支派了。
对了，
因为他们是服侍耶和华的，所以约书亚记的十三章十四节就形容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
约书亚去世之后呢，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敬拜外邦的神巴利，于是呢，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是第五个时期，我们称为呢士师时期。
士师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不同的支派也有不同的士师来率领的。我们熟悉的撒母耳、参孙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士师。
那么历史发展下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看见其他国家有王，于是呢就要求呢他们也要有王来统治他们，这是第六个时期，联合王国时期。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王。那么有关的历史呢，是在撒母耳记上下以及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
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他们经历过火柱、云柱、玛拿，过红海、过约旦河，这些全部都是奇迹，知道了神是看顾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却希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最后神答应了这要求，并且向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这也是出自神的慈爱。
那么以色列人呢，渴求有王治理的结果呢，是王国最后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呢是以色列，南国呢是犹大，这是第七个时期，王国分裂时期。那么弟兄姊妹呢，您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就很清楚了。
那么当以色列国被亚述国消灭之后呢，就只是剩下了一个国势衰弱的南国犹大。隔了不久呢，犹大国也被巴比伦王俘虏了，这是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五章的记载，这也就是第八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为剩余王国时期。
那么接下来的第九个时期呢，是被掳时期。那么当巴比伦呢被波斯国消灭之后，犹大国的子民立刻转由波斯王来管理，波斯王呢恩待犹大国的人，下令他们回归故乡。那么历史的内容是记载在以斯拉记一到二章。
最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回归时期，波斯王就允许犹大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整卷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记载了这段历史。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先知呢都是生活在王国分裂时期到被掳归回的时期，所以您就会发现啊，先知经常表达内心的悲痛。
是，看完这十个时期呢，相信弟兄姊妹对旧约的历史呢有了基本认识，我们就来重复这十大时期。
嗯，
第一个是太初时期，第二个呢是列祖时期，第三个是出埃及时期，第四个是征服时期，
那么第五个是士师时期，第六是呢啊这个联合王国时期，第七呢是王国分裂时期，第八呢是剩余王国时期，第九是被掳时期，最后是回归时期。
弟兄姊妹，这十个时期呢真的可以帮助你多来认识以色列的历史的。那当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了。
嗯，那么我们呢过几天才会和弟兄姊妹分享查考历史书的方法啊。下一回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怎么样查考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这和单单查考律法部分是不同的啊，因为其中有历史部分。
是，
我们这回呢会整体的来看五经的内容，那这和今天讲过的历史时期是有关系的，希望您能够留意收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